职场好给力，让你 win win。 各位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一位真的是兄弟啊，他是这个黄志远老师，安迪教练，先请他的声音出来跟大家见见面，欢迎黄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迪教练黄志远。
哇，你看光听到他的声音哦，就元气十足。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黄志远老师哦，我们的安迪教练哦，他目前是这个益勋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甜心餐点的食品厂的顾问。坦白讲，讲到甜心餐点食品厂哦，这个我国小在念书的时候，我好像就听过这家这个地方了。他是坐落在大溪，是不是？
桃园，
桃园哦，哎，我小时候我就吃过这家的餐盒的耶，甜心哎，好，那他目前呢，是这个黄老师哦，是桃园市全区素食所幼儿园哦，餐点食材的这个供应商，每天有数千位孩子呢，都是吃他的餐点，但是呢，他的生命哦，他是怎么样成功的，在事业上成功，而且他现在人生哦，开始不务正业，好多好多的学员都叫他安迪教练，他在启发他人的天赋潜能置业上面哦，他也对许多人有非常卓越的贡献。那我觉得哦，在跟他相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常常感染到他的热情跟阳光啊。有的时候哦，人生哪有办法天天充饱电？我们哦，这个在做课程设计，会去给他充电。那我从哪里充电呢？都从我这个安迪教练好朋友身上充电。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很精彩。我想这样哈，前面先说明故事，就是这个志远老师啊，你当初是如何从这个开始创业到创业成功这一段故事，我觉得第一段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也经历了很多的摸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我以前摆过地摊，摆过夜市，然后去做过八大行业
啊。你看八大行业是怎么样不健康的吧？就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很好奇。哎，对对对。
所谓的八大行业，就是以前现在比较少，以前早期的时候景气比较好，所以有很多的酒店。哦。所以我就在这些酒店里面有很多的公关呐、啊，
对对对对，
公主啊，
哎呀呀呀，
就在这个里面当个服务生。
哎呦，
人这样子
是
对对对
是，然后呢？你后来怎么开始创业的、啊？
怎么开始创业？就是自己个性哦，就比较不喜欢受束缚跟约束，
对，
所以不喜欢找那种上下班打卡的工作。
是是是，
后来就自己开始出来摆地摊。
对，然后摆地摊，然后
来摆夜市，
对，摆夜市，
然后卖泡沫红茶。
又卖泡沫红茶，哎，你的人生似乎就是不断的转换，哎，
对，一直转换，
转换好像是你的热情所在，
这个是后来才发现，以前会觉得哇，自己怎么这么糟糕，然后每次我妈妈都会说啊，你一年是要换24个老板是吧？对，然后自己就会觉得哇，我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样子。
怎么会呢？我现在跟你在这个中华华人讲师联盟，我们一起在为这个出版编辑这个服务委员会在做努力哦。
是，
我发现黄老师18般武艺样样精通，除此之外，他在这个人和方面真的也是值得我学习的一位对象。他的人缘非常好，然后呢，对任何事情都愿意弯下腰来哦，愿意做那个做事最多的人。可是他却也是懂得最多的人，哇，真的是佩服哦，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过往的经历，你看我做过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从这当中一直去磨练，
对对对，
然后累积成现在的我。
是，
对。可是以前不懂啊，以前就会一直鞭打自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糟糕，
对，然后
好像很没有定性。
是啊，而且那时候还在摆地摊。
可是其实这些都是累积成现在的我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学员说，过去的一切都是滋养我们的养分，如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你看这番话多疗愈，好，好啊。然后你在摆地摊，那后来又怎么转变的？
后来也是因为亲戚。我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是我的亲戚在做，
亲戚在做，
对。那后来他就邀请我到他的公司来帮忙，这样。
对对对 对。
那慢慢的做到后面，我觉得我这个人有
干掉 CEO 自己当 CEO，
也不是干掉 CEO， 就是我刚刚讲了一半，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对于任何事情我都很愿意弯下腰来自己下去做，然后去学习。
而且这个付出超越你的想象，真的，我在他身边我感受得到，是
对，然后去观摩别人怎么做，
对。
那后来学到的这些东西，就是都是我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就这样慢慢做。刚开始我这个亲戚他是从杂货开始做，
杂货，
一些红豆蜜、绿豆米啊、
对，
糖油啊、盐这些东西。 慢慢做，可是他遇到了一些瓶颈。
对对。
那我加入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哎，我就会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我是客户的话，我会需要什么？
对对。
就借由这样子，我开始慢慢去发掘，哎，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对对对。
也是因缘际会的，就接触到了幼儿园这个行业。
是。
那我就会去想，如果我是幼儿园的园长或老板，我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没错，嗯。
就这样开启了我这一个事业。
对。
当初他们还没跟我配合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红豆、绿豆、糖啊米跟一个厂商。
对啊，哦，菜商啊，肉商啊，
是
哦，
就
杂粮啊，对对对。
那后来换到我之后，我就会去想，哎，他需要什么？我开始把所有的厂商来做一个整合，
对 ，Hub 一个平台，
是、嗯，所以他就只要针对我就好了。
那其他人不是恨死你了？我的毛利，我的一片天被你攻城略地了。
就是还有很多人他喜欢在红海里面厮杀嘛，
对对对，
那我就跳脱出我自己的蓝海来，
对对对，
做我自己的事情。
对，
如果我觉得跟我配合的客户都是很讲究缘分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嗯，我提供我的服务，
对，
帮他做整合以外，我还帮他找了营养师，帮他每个月写营养菜单。
对，哦，
那以前他们可能就是自己写。
是，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帮他保产品责任险。
对，哦，
哇，他以前
风险转嫁
到我这边来。
是、
嗯，以前他可能到市场跟阿婆买，
对，
那些阿婆他。
不卫生怎么办？
概念，
嗯，没错，
他没有什么产品责任险或者食材安全制度的概念。
哦，你看，这就是做生意，
这就是我如何去提升我的一个价值，然后跳出红海，找到我自己的蓝海。
哦，这个很赞哦。哎，好啊，那你后来为什么这个行业做那么成功？你开始要不务正业起来？
开始要不务正业起来，其实这也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对对，
就是在两年前，我非常记得这一天哦。
对，
2014年的1月27号。
1月2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非常记得这一天。
对，
在这一天就是我离婚了。哦，而且
我以为你要讲励志的故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
现在是一个
然后呢？离婚，然后呢？人生最大的低谷吧。
而且这是我的第二段婚姻。
哦哦，天哪，
天哪！所以当初我就非常的。陷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深渊里面。
总归一句话，这段感情是因为怎么样而结束的？你要跟我们有一个交代。对，
怎么样结束的？就是因为过去的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很
成功，
或者说好像我很愿意付出，我很愿意，但那是我的本性没有错。可是，在我的婚姻状态里面，我就会变成一个很安于现状的人。
嗯，
然后我所有的特点就全部都会没，我所有的焦点就会在我的另一半身上。
对，
我觉得这个
是好事啊，
来自于我的原生家庭。
对，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亲很少回家，
嗯，
然后就是比较没有责任感。
对对对对。
那我的母亲就非常的辛苦，
是。
那我看着我的母亲这么的辛苦，我就会觉得，嗯，以后我要对我的另一半很好。
对，所以你就没有了自己，
所以我就会没有了自己，我把所有的焦点在他身上。
嗯。
第二段婚姻呢，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人，所以他的事业心很强，
对，
那、
okay、
我就会觉得好，你事业心很强，你全力冲你的事业，我可以当你后面的那
个，对对对对，
全力支持你。所以他是在这段婚姻里面，他可以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都是我在。
但是没有痛，也就不会有甜呐、啊。
是，对对对，
他可能就少了那种互动，有了爱的付出哈。
对，嗯，那当然他也是为我好啦，所以他会对我有很多的要求，
对对对，
甚至于说或者语言上的一些批判啊，
对，是，哇，人真的难以完美啊。
以前的我自己还不够强壮，
是，
对、
嗯，
所以就是最后还是离婚了。
对，哎。其实这就是缘分，这是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适合了。
是。但是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其实我是蛮感谢他，如果没有当初他这样子一个决定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没错，就像你讲的，任何的事情都会是你的养分。
对，
嗯，
对对对。
啊，然后呢？没想到你说的转捩点是这样转捩点，那怎么办？
结果在那个之后那半年，我就陷入了忧郁症，我每天。就是每个人每天就脑袋空空的，
对，
虽然我还是有到公司去，但是就是脑袋空空的，不知道
对对对对。哦，那你事业那时候已经变 CEO 了？
对，
那怎么办法啊？那大家跟着你啊，张着手跟你要钱啊。
因为我公司基本上就是还算稳定，我已经做出一套 SOP 啊，我很多东西都已经电脑化。
是是是。
所以
是
哦，像电脑化这件事情呢，我当初刚成立的时候，我花了十几万买了一套软体。
对，
他们其他人就会觉得同业啊或者朋友就觉得，哇，我买才买。十几年嘛，不
过
什么电脑，
哎，
你买电脑十几万
的
啦，哈，
对对对，
我没开机什么，
对。
可是如果当初没有这一套十几万的软体，软体哦，如果没有这套软体的话，我的事业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子做起来。
真的，
因为太
教人发财，能够透过一个软体把它管理好，十万块值得啊，是。
后来我也就是邀我弟弟一起到我公司来，我就开始培训他，
没错没错。
对，所以现在公司大部分内部的事情。比较事务性的工作都交给他在做，对，
老弟，OK，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很放心把他交给他。
哎，是，
我就在外面开拓啊，做业务，然后
对对对，
我自己本身后来也进入教到幼教体系去，在幼教协会里面当总干事，
是是是，
服务他们。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建立一个良善的循环，我帮这些园长把一些琐碎的事情
对
去帮忙协助他们完成，
是是是，
他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园所里面，放在这些孩子身上。
对，
那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没错，
而且我自己这样子的原生家庭，我就非常的清楚一个原生家庭对孩子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有多大。
是哇，这我觉得你今天的成功哈，是你用200%的努力去换来的。你看你这么付出，哦，这都是你应得的。哎呀，那但是那个时候在你人生的大瓶颈，那怎么办呢？爱情是真的是哈，你不可能你投入200分不一定会收获100分，搞不好收获是零啊。对，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在这半年当中，好，我自己因为我以前学了很多的东西，不管是 NLP 或者催眠或者一些旧景灵气身心灵方面的东西，我真的是把我这一生所学的东西全部用在我自己身上，
用在你身上。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在经营事业之余，你还去你200%的付出在事业上，你还去学习，你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学习？
有还是有。这个呢，就像有一句话说，时间就像女人的乳沟，挤一挤
就
有了。
有了，
对对对对对，
哦，是。
当你真的想要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当你不要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千百个理由。
佩服佩服，可是刚好就派上用场了。
是，
然后你用在你身上之后呢？
用在我身上，所以我在半年的时间，我让我自己从忧郁症里面又再走出来。
对，
哇，我那时候忧郁症真的很惨，就每天晚上回到家
是
只会哭，
嗯，
然后整天就想着我要怎么样结束我的生命。
哦，
然后就觉得，哇，我这人真的这么糟糕吗？为什么我会这样？我明明就这么好，怎么会这样
子？对啊，可是感情就不是
是
一付出一收获的啊。然后呢，
就这样子，有一天，我非常记得。2014年的6月30号，
对，
我突然清醒，我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改变我自己。
嗯，对。
好，这就让我想到安东尼罗宾说过一句话，
对，
他说：“当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真的，我
就是那一天，你连日期都记得。
对
对，
因为我非常记得，我就那一刻我下了决定，我要改变之后，
对，
第二天我开始每天很用心的工作。
对，
每天很用心的出门去见人，
是
去见客户，去拜访客户，去跟客户聊天，
对，
然后去拜访新的客户，
对，
开始我的生命不同，我不再每天非常的负面想的去死，我想的是，哎，我还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哇，你光是你这段故事分享出来就激励多少人？哎，我想好奇问一下，那你那时候跟小孩的互动是什么样？多久见一次面？还是他是跟你？
我的孩子是跟我的第一个前妻生的。
对。
那我们当初离婚的时候，我们就有协调好，就是说孩子1到5的时候跟他，6日
跟
我。对。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哦。
其实我跟我前妻分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和平的状态。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焦点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个小孩在一个虽然不是完整的家庭长大，可是他还是能够得到一份完整的爱。
那不是形式的完整叫完整哎，在爱里面长大的孩子，不管形式是如何哦，都是生命都会是完整的。
是
啊，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的孩子跟你说了什么？但是在 分享真的讲，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待会下一段回来哦，我们再听听哦，黄老师怎么说。
好，
懂了。哇，这个上一段的分享真的太精彩了，我们这个广告的时间啊，音乐的时间，我们还不断的在聊。那而且那个我们安迪教练哦，说他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安西教练，他的学员都叫他老爹这样子啊，真的是就像成就每个人生命的老爹哈。那我们讲到在你最低潮那段时间，你是在治疗嘛，自我疗愈嘛？但是你的孩子，你就记得那时候跟你的互动，你们他们对你讲过什么样的话，好让你很记忆犹新的、啊？
其实我觉得孩子哦，真的是我们的老师。
哎呦，
就像我的孩子，以前我跟我孩子其实相处的并没有这么好。
嗯，
因为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带他，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孩子有时候当然难免会比较皮，或者说有时候会玩到、
啊有个性啊、
玩到过头。
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会开始没有耐心。
哦。
所以以前我会吼他。
对。
我会生气，然后会骂他。
哦、是。
骂完他之后，我自己又很难过，我就觉得
对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
是
孩子的天性本来就这样啊！
对对
对，
对哇，
所以
你好懂得自省哦。
后来我就开始去看一些书，
对，
开始去学习如何当一个爸爸。
是是是是，
开始也因为我以前也上了很多的课，我自己开始有一些醒觉。
对对对，
我也会常常意识到说，哎，我对孩子这样子讲话的方式，
对，
要修改。
是，
就像有时候。我女儿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啊，我就告诉她说，我女儿叫小恩，
小恩，
然后我就很大声跟她，黄小恩，你为什么？
对，
她就会说，然后你每次都怎么样？她就会说，爸爸，我这才第二次而已，我哪有每次？
哦，
我就
在教你了，
啊、对，
她没有每次，你不要诬赖我。
每次我怎么会说她每次呢？
对，
啊、所以我就。说孩子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真的，他是
有孩子，
你是大家的安迪教练，他是你的安迪的
教练，
对对对，
嗯，就借由这样子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互动，
对，
开始去醒觉到我自己，
对，
不光是对孩子，甚至对我的员工，
是
或者对我身边的朋友，或者对我的学员都是一样，我们要很有意识的，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框架去把它套在别人身上，
是是是是是，
尤其。亲密伴侣之间是最容易的，
是是是，哎呀呀呀，嗯，
就这样一次一次，每次不断的醒觉，每次不断醒觉之后，我看到我的一个模式，我就开始重新做一个选择。
你下定决心那一刻，嗯，我决心改变。2014年，
对
对，嗯，
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其实很多事情哦，没有一触可及的，
是
我觉得都是一步一脚印，然后一件事一件事慢慢累积起来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现在常常告诉我的学员，现在我觉得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很多学员，他们都很想要快速致富，
对，
不登天，
对，
我觉得。这个是反过来的，你反而在很多的小事情上，
对，
你愿意去努力的时候，
嗯，
很多的事情它慢慢自然而然就会来。就像我现在，
嗯，
做了很多的事情，
哦，
可能我在华盟当出版编辑委员会副主委，
是，
我在中国昌杰文字文教展望会当秘书长，
嗯，
我在桃园市阳光幼教协会当总干事，然后还有我的工作坊，我还有我的公司，
是，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说你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做那么多事情？
真的啊！
可是如果在2年前的我确实没有办法，我真的是一个时间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对。
可是当我愿意的时候。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的能力我就累积起来，
是没错，
所以人家说能者多劳，我说是因为我多劳者，所以我变能。
哦，了解，我多劳者能，
多劳者能，
哎呀，好啊。那安迪教练啊，我们这个有看到说您要给这个年轻人哦，职场工作者，职场胜出的这个很重要的特质跟建议哦，那我在想这样子，那你也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就是说你协助了这么多人，你有没有觉得一些共同的特质？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去做教练嘛，好，那有兴趣的人欢迎直接上他的脸书找他好不好？但是我们针对每个个人，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啊？
好，我想哦，事情永远都有的做，也永远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做，也不需要我去教大家怎么做事情。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职场胜出的七个特质。
七个特质，
对，这是我自己本身上面去发现的，也是我在我很多员工或者我很多的学员跟朋友身上去发现。
嗯，
有七个特质，第一个我觉得是自动自发。
自动自发，哇，
不管我在任何团队里面，或者说我在公司里面，
对，
许多人他是在等待别人，等待上司交代，等待别人去交代，然后他才愿意去做事情。
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呢，我今天能够有现在这样子，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人支持我、信任我，
对，
我觉得是因为我很自动自发的去做事情。
嗯，
在很多事情上面，我都自己会去看，哎，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
对，
什么事情哎没有人做，我就去把它捡起来做。
哦，
对，
是，哎，我就听到，我觉得有种感想，就是做一个有资方思维的劳方。就是说，哎，你要想着帮老板赚钱，要帮他创造价值，这件事情不用等他来做，你自己要把它做好。
是，
嗯，
就像我曾经遇过一个比较年长的员工，我自己公司的员工，
对，
我在交代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哦，他用台语说，
嗯，
啊，你卖搞我讲遐侪啦，我食的米比你食的羊够较侪。
对啦，
他意思是说他的年纪比我大，他的历练比我多，我不用去教他怎么做事情。
对，嗯，那你怎么回应他？
在那个当下，我只有告诉
他两。
没有没有，当然不可能啦、
哦、
在那个当下我只有告诉他说 那现在是我领你的薪水还是你领我的薪水？
哦，那他天就回不了你啦。
对对，所以、
他心情会不好啊。
但是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跟他讲太多的大道理，
对对对，
我只能马上
一句话给他说重点，
一句话告诉他现在是他领我的薪水，那我说什么他就照做。
没错，
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他有更好的想法，
对，
做的可以比我那个方式更好的话，我是非常愿意去放手让我的员工去做。就像我现在可以这么不务正业，
是
因为我的员工他们非常的都到位，
自动自发。哎，那你当初有没有那种不自动自发的人？那你怎么协助他？是把他开除，还是让他变成自动自发？你怎么协助他啊？
我会给他一点时间，就是我会教他怎么做，
嗯，
告诉他我原本有一些 SOP 怎么做，你就是在这个范畴之内去完成它。
对，嗯，
可是在做，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方式，
是是是，
所以他如果有觉得他的方式做起来会更好，
对，
更省力，
是，
那我欢迎他用他的方式。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会请他用我原来的方式来做。
了解，他没有能力的时候你给他能力，
是，
好，那他有能力的时候你就让他自由挥洒，
自由挥洒，
自动自发。
可是如果到最后，
嗯，
各种方式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哎，这个工作他可能比较不适任，
是，
你要调整你自己吗？还是说你要去找过你更容易发挥的职场？
对，因为那不是他的天赋潜能，有可能啊，
对，
对不对？
就是对的人要放到对的位置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去做一个协调。
是啦，
如果他还是觉得说，哎，那这个工作可能不适合他的话，那我就会让他走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这没办法啊，这不可能，
不强求，
对不对？这公司也不是他开的啊，能不能完全如他的意啊？如果他不适合，那他可以找到下一个更适合的地方，大家不用浪费时间啊、哦，自动自发，
自动自发，
一个成功特质。第二个呢？
好，第二个就是负责任，
负责任，
负责任，
没话说，负责任，
他没有任何的借口。只要我们交代下去的事情，他就是想办法去完成，
完成。对，
就刚前面我有讲了一个，就是说，当你想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任何的方法，当你不想要的时候，你会找到任何的借口。
是是是，
所以有一个人，他工作能力或许没有这么强，可是他非常的负责任，我交代他的事情他都会想办法去完成他。
对，
这样子的人我宁可用他，我也不要用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可是他总是有很多的借口，
嗯，
而理由或者交代他的事情他总是没有办法去完成。
因为前面的是有态度能力可以训练，后面是有能力可是态度却训练不了。
是，
对，是是，
所以就是负责任，每一件小事情他都基于他的责任感把每一件小事情完成的时候，我相信最后我交给他大事他也可以做。
是，
同样的也有人他总是觉得说啊，那小事情啊，那小问题啊，
对，
不需要。可是你连小事情都没办法做的时候，我怎么敢把大事交给你做？
没错，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把每件小事情做好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愿意把事情交给我做，那我的机会就慢慢开始拓展。
这肯定的，对对对，把每件小事负责任做。哎呦，这想到一部中国电影叫《集结号》，大家有空哦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其实现在好像搜寻看得到。他这就在就是说哈，一群士兵啊，跟一个连长啊，在等那个催大家撤兵的集结号。这个连长哦，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哦，都不愿意撤退。到最后他因为战败，结果呢还是被捡回去。他这一生都在等这个集结号。哎，这个说的就是这个负责任。对于负责任，这部电影有很深的刻画，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保证赚你热泪。好，负责任的态度，成功态度。
嗯嗯嗯嗯，对，
是。那第三个特质是什么？
第三个特质就是效率。注重效率，
嗯，
因为这个效率来讲，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时间是一个最大的成本。例如我要送这些食材，
对，
我一台车出去就是这个两三个小时，
对，
我要送这么多的客户，
没错，嗯，
所以如果这个司机他做事没有效率，
对，
或者说他做事就是很会拖延的话，
对，
相对的他会去延误到我客户的时间，因为每个小朋友早上就是去到幼儿园，他就等着要吃早餐了。
嗯、对对对对
对,
对、嗯。
所以在这个效率上面，如果他没有办法去注重的话，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时间成本。
对，是是是。
对老板、嗯，不管对老板或者对客户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都很大的成本。
在很多企业里面。人们很多员工他看到的是一个账面上金额的
而已
成本，
没错，
对老板来讲是很多无形的成本，
没错。哎，这个安迪教练真的是哈启发人的这个教练，就是我们讲说效率，效率就要有效率，可是他讲的其实是针对各行各业哦，你的故事把它威胁放大的那种感觉，
是，
对对对，哇，原来成本这么可观啊，我一听到不有效率都不行啊。哦，那针对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对，每个人不同的案例有来做举例这样子。
包括我自己也是啊，以前我是一个做事很没效率，就很会穷忙瞎忙的人。
哦，
一件事情就很会拖延。
对对
对,
对。
可是当我清楚了这一点之后，
嗯，
而且我开始有意识觉察我自己的行为之后，
是，
我反而哎，我可以很快的专心一件事情，很快的专心之后把它完成，
哇，
我就不会说、
嗯、
哇，我坐下来要花时间，先让我自己静下心来，
对，
然后再做，然后等一下可能被别人打断了，打断之后我又忘了我刚刚做什么，又分心去做别的事，
对，
反而你专注之后，你做事情开始很有效率，
对，
反而你更能够事半功倍。
是，所以你说专心嘛，那你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实际上让你自己专心下来呢？比如说手机关废行，还是说十点以前都不要吵我，还是怎么样方式？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自己外在的一个状态。
对，嗯，
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状态。
哦，内在哦，有意思哦。嗯，
内在的状态是我今天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都是一直在讲觉察，
觉察
对自己的一个觉察力，
是，嗯，
就当我觉察到我现在可能心比较烦躁的时候，
对，
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坐下来做文书的工作，
啊哈，
因为我的心静不下来，
对对，
那我就会去做一些其他可能我需要动，可能整理东西啊，
是，
或者说去现场做一些操作，或者
对对对，
教他们做一些东西，
嗯嗯嗯嗯嗯，
或者我出去去客户那边
对
跟客户聊天，
对，
也是
哦，了解，就是觉察自己的心情，觉得自己适合做什么事，
是，
好，把自己做一个安排跟规划。
当我把我的这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做完之后，
嗯，
我就回来做我文书的工作。
对，
我可能事前我可能还是觉得我还是很烦躁的时候，
对，
我可能再去洗个澡。
哦，用点方式，
对，用点方式。然后当你觉得你的状态各方面都还不错，你也比较轻松的时候，
对，
我就开始坐下来，
对，
做我一些文书必须要很专注的工作。
嗯，
不然如果这种很专注的工作，我又没有办法很专心，我一下又要去做这，一下又要去做那的时候，
对，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是是，
大家可以试看看，当你要去做一些很专注的工作的时候，先把你自己的心定下来，
定下来，
定下来，你可能也可以先放个比较轻松的音乐，
对，
三分钟，让自己安定下来之后，
是，身心安定
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做事情可以这么有效率，
嗯嗯，
对，
嗯，
这个方法我教过很多人，他们也觉得哇， 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这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是
可以这么有效率的做一件事情。
哇，这真的太重要了。那个，例如说哈，我们没有不够专心，可是一下 Line， 一下手机，一下 Mail，
是
好，然后一下人家问到中午要吃什么，坦白讲，做了一天办公室哦，就时间都被一段一段切掉，根本就没有在做这个事情的上面了。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这才分享了三个，那这职场好给力，有职场胜出的必要七个特质，待会我们再请到这个安迪教练来为我们现身说法，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职场好给力，让你问一问各位，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我们老师哦讲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职场胜出特质，一个是自动自发，第二个是负责任，第三个是注重效率。好，志远老师，那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剩下的四个特质又分别是什么？
第四个特质呢，我觉得是沟通，善于沟通。
嗯，善于沟通。
对，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人。
对，所以
总是
沟通一定要双向的，对不对？自己要跟自己沟通啊，
自己要跟自己沟通，自己内在的沟通还有对外的沟通，都是一种沟通。
对，
在职场里面，大家要互相合作。除非你今天就当一个SOHO族在家，你可能
是，
但你还是要跟你
接案子还是要沟通啊。
对啊，所以我们每天每天都不断的在沟通啊。
沟通真的很重要，
沟通非常的重要，尤其在工作里面，如果你懂得去沟通的话，你就能够更事半功倍。
是，
所以
真的
像教练自己本身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就是说皮质纹。
皮质纹，
对，透过皮质纹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个性的属性。
啊，皮质纹可以了解自己的个性
属性，是啊，了解自己的个性。
那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去接触啊？皮质纹，
其实网络上也可以搜寻得到啊。
哦，那可他没有办法帮我看好
皮质纹啊。那个比较没有，对，所以还是找像教练啊，或者我们有很多教练的朋友也都是皮质纹的老师啊。
对，
所以透过皮质纹的分析，像我也有到企业里面去。
对，
带团队合作，
对
对
对，
凝聚团队沟通，
哦，
就是透过皮质纹的方式来，
那他们不就是要上课，要一个一个测皮质纹哦？
哦，对啊，我会帮他们看，但我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哦，
目前教练这边皮质纹的分类会把它分成25种，可是如果我一次跟你讲25种，
昏了，
肯定昏了。
对，
所以我会把它归类成9种，再从9种里面再去归类成4种。
哦，那简单多了。
最粗浅4种，就很像你的血型，4种血型。
对对对对对，
4种不同的个性。
哦，那比较能够接受。
那我会把皮质纹带到 DISC 里面去。
哦，再用 DISC
了
解，分类，大家耳熟能详。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教练，我以前测 DISC 测出来，我觉得跟我很不像哎。
哦，那怎么会这样？
就这样，因为 DISC 是一个测验。
对。
那你每一年，甚至每半年，你在不同的心境，
换工作，
不同的工作
都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的时候，你做出来，你选的答案会
不
一样。不
一样，
可是皮质纹它是从你出生到老到死，你的指纹都不会改。
对对对，没错。
所以以前我们老人家会常常说啊。骨看个北京嘛，是骨
啊，
就意思说这个人永远不会变。
对对对，
我们外在在不同的环境、
是
不同的场所遇到不同的人，我会有不同的应对。
没错。
可是回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哇，为什么在外面一个样，回到家一个样？”
一个样，再外一条龙，再加一条虫之类的。
回到家，他就变成最真实的他了
嘛。自己对的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内在。其实教练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因为我越来越了解我自己。
哎，这真的很重要。了解自己就是定位就清楚。
是，所以当你了解你自己之后，你会很清楚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你不能做。
是，没错。
那当我可以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优势的时候，我就放大我的优势。
对，没错。
很多人在职场里面也是啊，你发现你的优势在，你就放大它，你就多去做它，你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对。
可是那你的弱势呢？弱势的部分，我就找人
来帮忙
我的弱势。
对，没错。
我的弱项，我就找人来协助我啦。我就不需要逞强，然后把自己搞得办事情都做不好。
没错。
所以团队，什么叫团队？就是大家一起互相支援。
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上台，有些人就好喜欢上台。
是。
那两个人合在一起就好啦。
对，就像我在 幼教界、嗯、很多老师他好会带小朋友，
对、
嗯、可是你叫他去带活动的时候、嗯、他就没办法带啊，
哎、欸、那就少了会带，
他去带的时候他就很痛苦、啊、
他就很痛苦，搞坏离职给你看
又带不好，
对，
可是另外一个老师哇他好会带活动，
对，
可是你叫他去做那些文书的工作他就觉得好烦了，
哎、欸、这就是我，
可是另外一个他就觉得那我帮你做你去帮我带活动好不好，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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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欸、这就是互相合作，
没错，
在团队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沟通在团队里面沟通就相对的重要、嗯、
对对对对，透过沟通才让人带到合适的位置，透过沟通才知道我的才能潜能在哪里、嗯、
那一个主管一个 leader 你懂得沟通你就如何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是
这个团队就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沟通，嗯，好的，哎，那接下来下一个特质是什么啊？
好，下一个特质其实刚才我已经有先讲了，就是合作，嗯、
合作，
合作，
哎，团队合作，把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对。嗯，在我们业务单位里面，我有时候到一些企业里面去，他们业务单位、嗯、你会看到有些主管他以前是 top sales 哦，
嗯，
业绩做得非常的好，
对，
每年都是全公司第一名，
对，
可是当他当了主管之后，
是
带了人之后，
是
他觉得哇他每天都很想死，他觉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哦、为什么他们就是不会，
对，没错，
因为每个人跟他不一样，
嗯，是啊，他希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的，
是、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性，
对，
那我们如何去看到每个人的特性，
对，
然后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嗯、
是是是，
那主管你就会更容易去让每个人去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
嗯嗯嗯，
让团队里面去达到互相合作的一个效果。
不可能是这样，有个团队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啊，
对
对。可是重点是，既然如果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就要看出他的特质，然后帮他发挥他的特质、啊。
对，
嗯，
所以团队合作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很重要的
与人合作的能力，
对，哇，这个真的是要一辈子的训练，否则你这个业务真的想当主管又上不去，哎，又不想回去当业务，
是，
那我可能的人力资源就这样浪费掉了。
就包括像我自己一样，
嗯，
我自己本身我不是一个，在以前来讲，我绝对不是人家眼中那个哇很厉害的业务，
是。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自己当了老板之后，我的业务做得还不错？
对，
是因为我发现了我自己的优点，
有
例如前面我讲的，
对，肯做
啊，我很肯做啊，
对，
我就在团队里面去当一个服务的角色，
对，没错。
有些人他很适合、很擅长在前面去做公关，那我们就很适合在后面做服务，去做他的后援部队。
嗯，
哎、
嗯，
慢慢的，人家也看到了我默默的在做事情，
没错。
哎，别人就觉得，哎，黄志远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是，
他就愿意把事情交给我做，
对的。
所以慢慢的、嗯，我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我的业务就越做越大。
真的，
是因为透过我的服务去做出来，
去吸引过来的，而且滚石不长胎，
是
真的要在一个行业里面啊、哦，持续的努力，负责又有效率，好、哦、把这件事情做好，日久见人心。
对
啊、哦，对。
像有的人，例如像我们刚刚讲 DISC，、嗯、
对，
低特质的人。他就是很有冲劲，很目标导向。
第一只就是老虎型，简单说，简单说，对。
那像这样的、嗯，你叫他来做我这样子的事情，那绝对他做不出来。
是，他要当大王。
是，
嗯。
所以就是每个人认清楚自己的特性属性，然后放在对的位置上，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合作，
对、嗯，
然后就能发出最大的效益。
对，团队合作，你做老虎就做老虎，孔雀就做孔雀，无尾熊无尾熊，猫头鹰去做猫头鹰的位置。嗯，团队合作。
对。
好，那下一个呢？
第六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
态度
一个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对，嗯、积极的态度，在我们在一个企业，所以你会发现，我从前面一直讲到这边，很多都是环环相扣，都是有相关的、哦。
嗯嗯，
一个积极的态度，像我前面讲说，第一个自动自发嘛，
嗯嗯嗯嗯，
所以积极的态度就是我看到任何事情。我就是先想比别人远，例如我的客户，我会站在我客户的立场去想说，哎，如果我是客户，
对，
我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那我就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嗯、所以常常不管是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哎，你怎么知道我要那个？
真的，
是因为我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这件事情。
没错，跟他报告一下，这个八月我的生日，我们居然跟黄老师见面，好，跟我的教练见面，竟然他送我了一个哇，非常感动的惊喜的礼物，带回去给我老婆，我老婆也好感动哦，好，而且那个礼物哦，最重点是送我，还是送我跟我老婆的，好，那 男生拿到了感动，我老婆拿到惊喜呀、啊！哦，所以说，哎，永远比别人多想一点，多做一点。这安迪教练绝对是身体力行。
是
啊，打岔了，对不起。那您继续讲。对，
好，像这个也是，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我永远看得比别人远，永远想得比别人还多。
嗯、
我觉得只要你做到这一点，别人都很愿意会把机会给你。
真的，真的，真的，对，嗯。太好了，是。
可是如果我总是一个员工的心态，
对，
也不是说员工的心态，就是我总是一个被动的态度，
是、
嗯、我等着老板交代、
嗯，
等着别人交代，我才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嗯、
我想很多机会都会被一些比你多想一步的人给拿走了，
给多了，所以你要还要比那些积极人，还是更积极一点，对不对？
对。
嗯，
我相信很多成功的人士，你在他身上你都会看到这个积极的态度。
是是是，但是也不要主动到人家怕，
是，
对不对？我们说沟通嘛，你要做到良好沟通，不是只是单纯积极，那个太狼性，对不对？
对，
哦，那大家也会怕啊。
对，
哦，对对对对，是积极。哎，最后一个特质了。
好，最后一个特质，就像刚才大B老师说的，
嗯、
狼性呢、哦，就是我们积极以外，我们也要低调一点。
哦，低调。
对。低调，不要太张扬，
鸭子划水就对了啦，
是，
对不对？
我必须要很努力才能看起来不费力，嗯、就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对对，没错。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高调的时候，反而会让人家不舒服。
是，
所以我如何很积极，
嗯，
可是又让人家舒服？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
是是是，保持这个谦虚，
尤其很多人、嗯，很多人确实真的是个人才。
对。
非常的有能力，
是，嗯，
可是反而就是因为太高调，或者他们总是觉得太大材小用，
嗯
嗯，所以在态度上面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好靠近，
嗯嗯，
对
嗯，
或者他们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有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去跟人家合作，
是，
对，
没错，而且高调的人啊，当下得不到他们要的，有时候呢，他就离开了。哦，举个小例子，曾经呢，我在这个保德信服务过，当时呢，我就跟一个同事，我就觉得说，哎，当时我一年就拿下那个美国 MDRT， 然后呢，全台湾最年轻的业务经理，然后四年之后，我们公司哦，那个时候觉得说，哎，有一个计划不如我的预期，算了，我自己出来吧，哦，后来我就离开了那间公司，可是呢，当年我有个同学，他就讲话很低调，然后跟他问什么话呢，他觉得说，哎，奇怪，怎么？感觉哈就是不温不火的，好，然后有他的节奏，但是又觉得说，这个孩子不晓得以后会不会离开呢？可是跟大家分享哦，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应该是八年有。我再回去看这个以前的同梯哦，吓死人了。他是我以前美国 MDRT 哦，至少呢六倍以上的这个成绩，他到了那个大联盟哦，什么意思？就是有台湾的聚会啊，亚洲的聚会啊，全球的聚会啊，他是全球200啊。200个业务员之一，他这个就是保持低调，可是呢完全做到我们前面讲的。再帮他复习一下，教练，第一个叫做什么？
第一个叫做自动自发。
哎，自动自发，任何事情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会做。那第二个叫做什么？
负责任。
负责任，任何事情呢他都是为自己的这个成功负责，为自己的这个失败负责。第三件事情，
注重效率。
哎，这个注重效率，每一件事情哦，有没有全权到肉、全权到位啊？如果没有的话，自己来做检讨。第四个叫做什么？
善于沟通。
刚开始我这位同梯，他不是很善于沟通，可到最后他一直练练练练练。我看他在四处呢，都去做拿麦克风在做这个分享啊。那第五个呢？
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我跟你讲，他很懂得利用他的这个主管向上管理。好，那些呢，如果要花枝招展做公关的呢，就把主管推过去，好做公关。哎，如果说要默默耕耘的话，那他最擅长，他就默默耕耘。那接下来叫做什么？
态度积极。
态度积极，永远拥有一颗哦比别人更正面的心，保持正面，保持积极，比那个最积极的人再多积极一点。最后一个最难啊，叫做什么？
行事低调，
行事低调。
关于低调，
嗯，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我一个朋友，他以前在外商银行服务，
哎，是、嗯，
后来被外调到其他国家去，
对，
在那个国家工作一年，
对，
他说每天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啊、
他说他每天回到家都觉得他快疯掉，
对，
他每天都不想去上班，
是、嗯，
因为他每次熬夜啊，赶了三天三夜做了 case 啊。每次 工作都被老板拿去邀功。
哦天哪！
所以他都觉得他做的很委屈，所有好的都被老板拿去，所有不好的都是他来担。
对呀。
可是在他一年回到台湾之后，没有想到有一个职位是他很想去积极争取的，
是，
结果反而是他在国外的这段时间的那个，对他来讲没血没泪没有吃人骨不吐骨头的那个老板哦，
是
帮他写了推荐函，让他上了这个职位。
哇，他没有这个历练，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这个老板会帮他写这么棒的推荐函，让他上了这个位置。
真的，
而且他自己事后也说，如果不是这一年的磨练，
对，
他绝对不可能当上这一个位置，
对，
非常高阶的位置。
嗯，
所以这也是因为他非常的低调在做他的事情，而且在这当中去磨练了他的能力，而且把所有的光环全部给他的老板。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哇，好棒的一个故事。要想含笑收割哦，必须得含泪默默的耕耘。你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哦，都将对你的未来有益，所以鼓励哦各位哦正在努力的人。好，那其实呢，坚持不放弃，永远多一份的积极，但是同时低调默默的努力，总有一天哦，你会看见哦，成就的果实。今天很谢谢安迪教练。
是。
好，那如果说有想要做一些个人咨询，也欢迎可以上网哦，黄志远老师，草头黄，智慧的智，远大的远，或者我们的安迪教练，那他有那个 LINE 社群，每天会发送一则哦正面的讯息到你的这个 LINE 手机里面，欢迎大家可以自行联络。今天谢谢黄教练。
是，谢谢大比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见。